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今天呢，仍然是由陈香儿跟大家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大家已经呢，把这个《马太福音》啊，都已经打开了，就等着听我们的《真道分解》了。无论怎么样都好呢，都希望呢，真的是圣灵呢，常常充满我们，将主的话语呢，常常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健康的成长。今天我们会继续的研读《马太福音》，将会研读呢第21章的33节到23章的39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了主耶稣和犹太领袖的争论。《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23章39节呢，经文是比较长的，所以家人呢只能在短短的30分钟当中啊，跟弟兄姊妹来讲一些重点的教训。那么详细的内容还是要请大家呀自己多读圣经。研读完《马太福音》，罗文辉呢还会出现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向大家介绍一个圣经上的地理名称——塔伯山。好了，现在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继续研读主耶稣和犹太领袖的争论，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1章33到23章39节。现在您可以打开圣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用了很多比喻来讲明他的权柄。昨天我们也已经看过了马太福音21章的28到32节两个儿子的比喻。今天呢，我们首先啊也要来看一个比喻，记载在21章的33到44节，是园户的比喻。这个比喻的主要内容是呢，有一个家主把他的葡萄园就租给一个园户，然后就到国外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啊，家主就打发仆人去园户那里收果子。但是呢，先后派去的仆人不是被园户打伤了，就是给他杀了。这是因为园户啊，不想按照约定把收成交纳给家主。后来呢，家主派自己的儿子亲自来，以为园户啊会尊敬他的儿子。怎料到园户竟然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主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就问在场的宗教领袖们，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的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马上就回应，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弟兄姊妹，园户的比喻中啊有很多的角色，当中都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每个角色代表什么，就很难知道这个比喻的真正的意思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每个角色分别代表什么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园主，他代表了神。那么第二个呢是葡萄园，这是代表以色列。第三个是园户，代表的是犹太的宗教领袖。第四个是仆人，代表忠于神并且向以色列人传讲信息的先知和祭司。第五个是园主的儿子，当然是代表主耶稣了。第六个呢是其他的园户，代表了外邦人。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应该能够明白这个比喻的内容了吧？这是指出 主耶稣来到世上，首先是做犹太人的救主，但是犹太人却弃绝了耶稣，杀害耶稣，并且拒绝他所传讲的救恩，所以啊，救恩便传给外邦人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房角石是什么吗？这是在一座房子里啊，最重要的石头。主耶稣称自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但是他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教会的基石。当主耶稣讲到这儿的时候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才知道，原来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而说的，这使他们更加的恼恨耶稣了，所以啊，就想尽办法要捉拿耶稣。这些宗教领袖们在离开现场之前，主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这个呢是马太福音22章1-14节婚宴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内容呢，是说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三次打发仆人去邀请被召人来赴席，那些人啊，不但没有出席婚宴，反而将仆人杀了。于是呢，王发兵灭了那些凶手，并且派人在岔路口上把遇见的人都请来赴宴。这些人来了，其中有一个却没有穿上礼服，王严厉地斥责他，这个人无话可说，结果就被王绑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个比喻是有浓厚的文化背景的。按照当时的习俗啊，主人会对客人发出两次邀请，第一次呢是请求宾客出席，第二次啊则是通知他们一切已经预备妥当了。这个故事的国王却是三次邀请他的宾客，但每一次都被他们拒绝了。按照传统的风俗呢，主人会为宾客预备参加婚宴的礼服，不穿礼服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主人就会认为那个客人呢妄自尊大，或者呢是想侮辱主人，根本就不想参与这个婚礼庆典。弟兄姊妹，比喻中的国王就是神，神希望我们在他的筵席上和他在一起，因为这是一直到永恒的筵席，这就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我们的原因。今天你是否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呢？另外一方面呢，前来参加婚礼的礼服就是进入天国所需要的公义，这是基督赐给每一个信徒的。如果有人没有披上借着信耶稣而得的公义衣袍，而尝试披上他们自己认为的公义，或者呢借着他们的努力和善功，是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当王来视察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公义的衣袍，就被扔出去，被丢在黑暗里，这是主对我们单刀直入的警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播音的《真道分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22章15-22节。这个段落讲到了纳税给该撒的问题。其实啊，这又是法利赛人想出来陷害耶稣的其中的一个计谋。法利赛人是一个反对罗马政府占领巴勒斯坦的宗教团体，而西律党是支持西律安提帕和罗马政府的政治组织。平时啊，这两个群体是彼此仇视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却联合起来，为的就是要攻击耶稣。这两群人就一块儿去问耶稣关于给罗马政府纳税的问题。如果耶稣赞成纳税给凯撒，法利赛人就可以指出他违背了神， 因为犹太人只承认神是唯一的君王。假如耶稣说不应当纳税，希律党人啊就可以用背叛罗马的罪名捉拿他到希律那里去。其实呢，法利赛人并不是真的爱神的律法，希律党人也不是真要维护罗马的公义，他们只是为了刁难耶稣。按照当时的规定，犹太人必须给罗马政府纳税，这些钱呢直接进到该撒的银库，部分呢是用来维持外邦偶像庙宇和罗马贵族的奢华生活，所以呢犹太人都憎恶这些税捐。但是啊，印在银币上的该撒肖像却无时不刻提醒以色列人必须服从罗马政府。主耶稣用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给神，指出我们有双重的公民身份，这就避过了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设下的陷阱。弟兄姊妹，我们在社会上的公民身份要求我们为了所得的服务和福利而纳税，而我们在天国里的公民的身份则要求我们的心灵对神要服从和委身。当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陷害耶稣失败之后，撒杜该人沾沾自喜地接着尝试，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因为在五经中没有直接教导复活的事呀。法利赛人不能根据五经找出复活的有力的论据，撒杜该人以为他们肯定可以难倒耶稣，但是呢最后却被耶稣驳倒了。这是马太福音22:23-33的内容。撒杜该人问天国里的婚姻将会是怎样的，于是耶稣告诉他们不要用人的角度去看神，来虚构永恒和天国，倒要关注自己与神的关系。由于撒杜该人只接纳摩西五经是圣经，所以呢耶稣就用五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指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肉身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是活着的，所有的信徒在耶稣里也能够享受复活和永生。好了，现在又轮到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了，他们问耶稣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啊。主耶稣引用申命记6:5和利未记19:18指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爱神和爱人包括了十诫和旧约其他的道德律法，是整本旧约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希律党人和撒杜该人都已经提出过他们的问题，现在呢耶稣转过来问他们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弥赛亚是谁？弟兄姊妹，基督是谁的子孙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在旧约里，天父为他做见证，圣灵借着大卫的口为他做见证，父神又亲自为他做见证。在场的这些宗教领袖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基督是谁的子孙。马太福音22:46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不过从23开始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了非常严格的话，他多次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法利赛人把自己的传统对律法的解释和应用放在了和律法同样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这些规条有些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呢主耶稣劝门徒 要谨守遵行，只是啊，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呀？23:3-4说，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弟兄姊妹，主耶稣并没有谴责过他们的教训，只是斥责他们的虚伪。他们只在外表上遵从规条，又教导别人去遵守这些规条，自己呢却不遵行，内心呢也从来没有尊重过神。我们继续来研读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23:5开始的一大段的经文里啊，主耶稣一一举例说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为善。23:5所说的佩戴的经文，是指装着四节经文的细小的皮盒。申命记6:8吩咐要把经文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啊，虔诚的犹太人都会严谨地遵守这个吩咐。但是呢，这些佩戴的经文已经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失去了佩戴的原意。衣裳的穗子是指衣服上的小流苏，这些呢原来也只是象征而已。不过因着旧约提到衣裳穗子，法利赛人啊就把穗子做长了，表示呢自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主耶稣再一次揭露了宗教领袖的虚伪心态，他们认识圣经却没有实践出来，不关注成为圣洁，只关心是否被看为圣洁，使别人称赞自己。但是主耶稣强调，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像法利赛人一样，虽然已经认识圣经，但是却没有让真理改变自己的生命，没有按着神的标准来生活，这就是假冒为善的生活了。我们必须要小心，要确定自己所行的要与所信的相符，千万不要牺牲内心的更新而强调外表的顺服，把自己变成一个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23:13-36，主耶稣提到了七件令神愤怒的事情。我们经常呢称这七件事啊为七祸。这七句话呢即宗教领袖的话呀，带着审判和悲愤的语调。每当我们过分地关注宗教外表行为的完美，而忘记神同样也关注怜悯、真爱和饶恕的时候，这七句话也同样在警告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七祸分别是什么。第一祸是23:13-14所说的，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里呢，主耶稣是指责宗教领袖因为渴求更多的权力、金钱、地位，令他们看不见神，也影响到整个民族看不见神。第二祸呢，是在23:15，这是指责法利赛人引诱人像自己一样离开神。第三祸记载在23:16-22，主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盲目地引导神的子民去跟随人为的传统，而不跟从神的话。主呢特别用了瞎眼领路的比喻，指出所走的路并不是一条通向永恒的道路。第四祸呢，是指责他们只关注无关痛痒的细节，忽略了真正重要的真理，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经文呢是23:24， 这两节经文所提到的薄荷、茴香、芹菜呀，都是犹太人在自己园子里种植的香料。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把这些献上十分之一是对的，但是啊，他们错在没有寻求公义、怜悯和信实。第五祸是25节到26节所说的，只顾外表圣洁，内心却败坏。法利赛人仔细地注意洁净礼仪的细则，却没有注意真正洁净的重要性。第六祸记载在23章27到28节，是指出法利赛人用属灵的行为来掩饰罪恶。主耶稣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第七祸也是最后一祸，就是假装从历史得到教训，表现出来的却不是这样。这是23章29到36节所提出来的内容。经文中所提到的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可能啊是指耶稣所预言那些被逼迫、蹂躏和杀害的初期教会领袖。当时的人呢，口口声声说不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杀害神所差来的先知，心里呢，却想着要杀害弥赛亚及他非常忠心的跟从者。所以历代流一人血的罪都归到他们身上。讲完了七祸，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讲到为耶路撒冷哀哭。这个主题呢，主耶稣是希望招聚属他的人在一起，像母鸡用翅膀复辟小鸡一样，但是人却不肯让耶稣这样做。许多的时候我们受到伤害，但是呢，我们却拒绝耶稣基督的帮助，认为他不能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但是有谁会比我们的创造主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那里，他就会保护我们，他应许我们可以得到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的主，我的神，创造宇宙和万物，
我主何等伟大，
从永远到永远，诸天宣扬造物主，
我主何等伟大，
他的名至高，他的国度直到永远，
他爱世人，赐下独生子，把血流出我生死，为我复活，我主何等伟大，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何等伟大，掌权
马太福音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陈香儿播音。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塔伯山，这是位于下加利利的一座重要山冈，位于以色列平原的东北面，距离拿撒勒以东6里。由于塔伯山是从山谷突然冒起的，所以它看上去呢比其实实际的高度更高，自古以来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理焦点了。旧约的士师记曾经提到塔伯山，其中描述底波拉和巴拉跟夏所的迦南将军西西拉征战的事情。当时巴拉从临近的拿弗他利和西布伦支派招聚的军队在塔伯山聚集，并且呢在底波拉的命令下成功的击败了西西拉。士师记后来又记述塔伯山是基甸最后与杀害他的弟兄的米甸王西巴和撒木拿相遇的地方。塔伯山处于战略性的位置，它的山顶大小适中，很适合建筑堡垒。在旧约王国时期啊，这里可能建了一些神庙，但是到了希腊时期呢，则建造了一些堡垒。另外，在经过加利利的米基多前往夏所的国际沿海大道上啊，塔伯山更被视作导航的工具。在罗马时代，塔伯山上发生了好些冲突，比方在主后66年比较重要的犹太战役里面呢，犹太人曾经起了一堵高墙巩固塔伯山，那堵墙到今天还可以看见。自主后4世纪以来，学者一直认为塔伯山呢就是耶稣改变形象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说法不能确定，因为新约并没有指明塔伯山这个名字。君士坦丁的母亲深信耶稣确实在这里登山变相的，所以在主后326年的时候，在塔伯山修筑了一座教堂。今天建于19世纪的一座希腊东正教修道院和一所拉丁礼拜堂还是屹立在山上。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马太福音呢很快呀就会研读完了，欢迎听众呢赶快的给我们来信，在来信的时候呢您可以写上陈香儿。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